然到现在弟兄姊妹知道，我们这个周末就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下午的一个晚上，我们有三次的时间，我们要来看爱是最短路程。我们特别是注意到门徒们他们怎么跟随主，我们知道他们在地上跟随主那个路程是从伯大尼开始，然后呢伯大尼结束。我们曾经说过，只有约翰告诉我们说，原来当我们门徒们当初遇见主的时候，最早的地方是伯大尼，那是约旦河湾伯大尼。这条路呢一直走到我们的主升天。当他升天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被引到伯大尼的对面，然后我们的主就被带到天上去了。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根据四本福音书，我们要把这条路呢把它弄得清楚。我们知道起点，我们也知道终点，但是呢现在我们要弄清楚到底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样把这条路给我们的。当然我们要明白这条路，我们需要明白四福音，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是怎么经过的，然后他怎么带领门徒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一直走到耶路撒冷的伯大尼，或者走到橄榄山的伯大尼。为了没有来过的朋友，我今天晚上第一次的话，我请大家记得的是约翰告诉我们说，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事实上他到过两个地方都叫伯大尼。我们知道以色列它东边有一个很自然的国界，今天和约旦的国界就是约旦河。那么有一个约旦，有一个伯大尼呢是靠近在橄榄山的后山，还有一个伯大尼呢是在外约旦的山脉，就是在那个山脉最北靠近黑门山的那个地方，那一段的高原呢圣经称它做伯大尼。那今天呢，我想我们明白了昨天晚上跟今天晚上的信息以后呢，我想我们接着就是要从四福音里面来看到底主怎么把门徒们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一路就带到了橄榄山的伯大尼。那为了要明白这一点呢，我想我们需要从路加福音我们稍微知道一点我们的主在地上怎么回事。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一共是33年，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那么他的一生呢可以分作三个阶段，那么怎么分法呢？路加福音是很自然的分法。我们知道说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路加是一生，所以路加的观察非常的仔细，他从一个生命的开始一直到这个生命的长成。我们知道路加呢给我们很详细的报告，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路加福音的话，我们就知道路加福音记载到我们主耶稣一生的时候比别的福音书都格外的仔细。那么大家如果记得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就是当主耶稣受浸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在神面前生长如嫩芽，大概隐藏了30年。那么后面有一天他受浸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然后呢到了第9章，就是有一次主耶稣和门徒们到变化山上去，结果天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这两句话呢刚好把主耶稣一生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主在地上过了安静沉寂的30年。那30年我们知道的不多，我们只知道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那30年是沉寂的30年。偶尔我们知道，比方说他在大概2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始跟父母逃亡了。那么等到他12岁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到圣殿里来过。如此而已，圣经没有很详细的告诉我们到底我们主怎么经过那30年。我们可以说那30年是主耶稣隐藏的30年。我们普通喜欢一棵，我们普通赞赏一棵树很伟大，但是呢我们所注意的是看得见的部分。 我们没有想到一棵伟大华丽的树，它的根是非常深，而根的部分呢，是它整个生命看不见的部分。那么主耶稣呢，他一生只有33年半，但是呢，他大部分的时间，大部分30年的那段时间，好像真一样，没有人看见，但是我们的神看见。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人的掌声中活着，今天我们所以能生活得好，因为我们有人称赞我，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在父母跟前活着。在社会面前，我小的时候我们是替着父母背书包，大了以后我们替自己背书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能够在这个从这个世界经过，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在人面前活着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活得很快乐，活得愉快，我们活得非常的美好。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主耶稣来到地上，没有人比他更有能力。我想他从小就是被圣灵充满。假如圣灵充满，假如圣灵能力，没有人能超过我们的耶稣。他虽然有能力，他虽然有使命感，他知道他为什么来到这地上，但是呢，他能够这个安静的、默默无声的，在神的面前经过漫长的30年。这30年，人看不见他，神看得见他。所以等到他经过了这30年以后，天上不能够再寂寞。天上不能够再安静了，天呢忍不住要说话，这天好像说，现在我的话要说。那么天上说什么话呢？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意思是说，当我们主他默默无声在神面前经过了30年，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我们神都看见。天上的神实在太满意了，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像我们主一样，他那30年是那样的活在神面前。首先亚当失败了，末后亚当成功了。第一个人堕落了，那第二个人当他在伯利恒降生以后30年，经过了30年，结果呢，你看见我天上非常非常的满意，所以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所喜悦。所以很自然的，这个前面是一段。那么等到再过了3年以后，那么有一天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和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就上了一座山，大概是黑门山，就在变化山上，主耶稣变了形象。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不光是主耶稣在那里，那么还有呢，旧约最权威的两个人，一个是摩西，还有一个是以利亚。那么摩西和以利亚和主耶稣一同在山上，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彼得很高兴。彼得常常说一些糊涂的话。彼得有的实在说了，那一天呢，彼得别人带他们是去祷告去，就好像在祷告聚会里一样，我们普通的常常像彼得一样糊里糊涂的睡着了。结果呢，没有想到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变了形象。他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发现那种情景，他实在是很难形容的，他觉得总在说一些话，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说出话来，他就说，好，他就对主说，好不好让我打三座，因为那个时候祝棚节近，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离开祝棚节没有多久了。那么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都要住在帐篷里，他们都要住在帐篷里，所以呢，他说好不好让我们打三座。一座呢为主，一座为摩西，一座为耶利亚。那就在那个时候，圣灵告诉我们，只有一座云彩就遮住摩西和耶利亚。然后天上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天上又说话。所以可见的，这个时候主耶稣又经过了一段的时间。那这一段的时间呢，和头30年不同。头30年呢，好像我们的神，天上的神呢，用一个水坝把那活水把它堵住了。那么30年的积蓄，这个水随时水只要那个水闸一打开，那个活水就要奔放出去。所以果然那天的不错。等到主耶稣30岁，他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活水的水闸一打开，然后那个活水呢就涌流出来。所以现在你看，主耶稣无论到什么地方， 人所遇见的生命是洋溢的生命，人所遇见的生命是奔放的生命。这个生命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把死亡吞灭；无论到什么地方，疾病也就得了医治。所以我们就知道，大概有三年之久，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然后讲到他到什么地方就把天带到什么地方。他实在是非常努力的工作。根据马可福音，他是一个非常殷勤的神的仆人。你知道马可福音讲的他是神的仆人，41次说立刻立刻立刻，天上只要有一个命令，他立刻一下就有一个反应，就有一个举动。所以没有一个仆人像我们的主一样，他的的确确是神忠心的仆人。在那三年，他实在完成了神所托付，所以他在还没有做人的救主之前，他先做罪人的朋友。他安慰许多伤心的人，他医治许多的疾病，他叫瘸子的行走，叫瞎眼的看见，他叫瘫子能够起来，那么他也能够医治感染麻风。所以可以说主耶稣东奔西跑，忙忙碌碌经过了三年。这三年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工作，头30年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生命，结果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是个奔放的生命，是一个洋溢的生命。等到神把那个水闸水坝拿走了以后，挪走了以后，那个水就奔放的就流出来。所以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主到处行善，到处行医，到处传道，到处把生命分给别人。所以这就是那三年我们所知道的。所以等到这个段落到了一个段落的时候，天上又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很自然的，你看呢，33年可以分作30年，第一段那是隐藏的30年，然后呢，忙碌的30年，他显在人面前，女人面前的3年，那就是结果累累的3年。那就是从第一次受浸的时候，一直到他到黑门山，结果天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所喜悦。”那么大家记得，在黑门山主耶稣变了形象。坎伯摩根是很有名的姐姐啊，她告诉我们说，她说如果亚当夏娃那时候没有吃禁果，假定他吃生命树的果子的话，那么是不是亚当和夏娃要死？当然你要死，因为死是从罪来的。那么这样，那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那么根据这个 Campbell Morgan 他的猜想，他想说，如果根据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情形的话，那么亚当呢，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么然后呢，这个生命在他里面长大再长大，那到最后的情形就是变化山上的情形。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个生命也就从山上彰显出去了。然后呢，很可能，那么摩西就是亚当呢，可能也是变了形象，然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不需要经过死。所以在这里，这个读圣，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知道说，我们主为什么和摩西和以利亚在那谈论什么事呢？那么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圣经说他们谈论出去的事。这个出去这个字啊，是 Exodus， 就是出埃及，就出埃及，是文明的字。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主耶稣和他们谈出去的事，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就做主耶稣神所付给我们的主的。你看，无论他的生命，无论他的知识，无论他的 life 或者他 ministry， 你看他都完成了父神的旨意。所以凭着他自己来说，他应该可以在黑门山就可以升天了，因为可以说主耶稣在地上的生命已经到了高峰了。所以实在你看见他是结果累累，现在你看见在地上有一个生命是个丰盛的生命，而且也是个荣耀的生命。最后你看见吗？那个荣耀从他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到了黑门山，可以说主耶稣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高峰，在那个时候他应该就可以从那里升到天上去。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没有升上去，主耶稣不能升上去，因为为着你和我的人，他的责任没有完，为着主耶稣自己， 我们知道他已经完成。所以你看见吗？第一段晚三十年以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第二段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你想想看，现在就说对神来说，我们主他可以说，就对他自己，他是没有罪的。这个生命是没有瑕疵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丰富的生命，他可以就从那里就升到天上去了，但他不能。这个就叫做爱。我们知道，都未说我们是谁。如果那次我们主升天的话，不错，他永远是神的主升子，他就不可能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那粒麦子永远是麦子，那粒麦子我们知道，自从主耶稣在地上显出来三十三年之后，我们知道实在是个太好的麦子，是个丰富的麦子，但永远是一粒。所以为了你和我的缘故，那次主耶稣不能够升天，他必须下山，然后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地球啊，好像我们的这个脸一样。这个地球，如果你从外太空来看看的话，当然你能看到万里长城是不错，那是不过人造。但是呢，你在外太空，如果天气好的话，你应该能看见的。我们这个地球这张脸呢、啊，破了相，有一个很大的伤痕。这个伤痕呢，是从土耳其一直到非洲，很长，大概3700英尺的伤痕，是大裂谷。那么这个裂谷最深，这个伤痕最深最深的地方什么地方呢？最深最深的地方就是这个死海。死海呢是在海平面以下1300英尺，但是呢，黑门山就是主耶稣变化的地方，不要忘记。它是在海平面以上9000英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但是现在呢，它要开始走最后6个月的道路，就最后的半年呢，它要从黑门山一直走到死海，然后从那里呢，再一直走到，然后再一直上耶路撒冷，后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所以这条路可以说是主耶稣最后6个月的路。那么等到主耶稣这6个月走完了以后，这一次天上不再说话，没有话，这一次天上开始行动，就把主耶稣就接到天上去。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主耶稣一生呢，可以分作第一个隐藏的30年，第二个结果累累的3年，然后呢一直卑微了6个月，这个卑微是降卑再降卑，从最高的地方，我们主的生命已经到了最高峰了。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一路走下来，是沿着约旦河谷，沿着这个外约旦山脉，一直往南走，一直走到最低的地方。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大家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为了你和我的缘故，我们主必须下，他不能留在那里。彼得建议说，我们打3座城，我们主没有打住，因为他的爱叫他不能够，叫他不能从那里就升上去，他必须继续走最后的6个月。那么这最后的6个月这个道路呢，只有路加给记载的最清楚。所以路加福音从第9章到第19章，这10章就告诉我们，这最后6个月主耶稣经过了些什么，他都做了些什么。我简单的来说，马太马可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工作，只有路加告诉我们主耶稣最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在约旦河外。所以那6个月呢，主耶稣从黑门山一直走到死海最低的地方，然后呢就上了哥哥他，然后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这一条路呢，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不光主耶稣一个人走，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好指示他对他的门徒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那这里这一条路，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记得，十字架的道路，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十字道路，你要知道十字架道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黑门山开始的。意思就是说，是从丰满的生命开始，是从成熟的生命开始。所以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苦难是个什么样的苦难？十字架的苦难乃是因为你的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现在你要把生命分出去。这个苦难叫做十字架的苦难，而那条道路叫做十字架。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主耶稣他不是把他的生命要分给我们，他可以升天了，他永远不圣子，我们永远不可能种子。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现在率领他的种子进到荣耀里面去。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虽然他的生命是那样的丰富，他愿意把他的生命分给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当你把生命给出去的时候，有一条路要走，那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那个苦难叫做十字架的道。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是有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但是许多人不知道这，许多人知道这是一条路，但这条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那条路乃是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的那条路，那条路越走越下降，越走越卑微。那这条路就是圣经所说的十字架。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是为什么叫做十字架道路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主耶稣的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他要把生命分给我们，结果呢，他必须要走那条路。不错，十字架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这个是完全正确，我们都是罪人，但就不要忘记，十字架还有一个正面的意义，就是他要把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本来是有的，它不是自由的，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他要把这个永远的生命分给你，分给我。我们知道所有做母亲的，在他没有做母亲以前都是大小姐，都是经过成长的过程。当他做小姐的时候，他是整个家庭的中心，但是等到他做母亲的时候，等到他要把生命分给别人的时候，分给下一代的时候，他会经过一种的苦难。那种苦难不是他应得的，那种苦难是因为他要把生命分给别人，所以我们知道他会经过生产痛苦的那种苦难。同样的，我们要记得，从黑门山到哥哥他山，主耶稣不光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那个不过是消极，那个不过是把杯盘污秽地方把它洗干净，但这个杯子是为了能够喝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主耶稣的爱不光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叫我们不犯罪，叫我们不做罪人，主耶稣也是把他的丰富的生命，就是把他隐藏在神面前的山水里，然后他的工作让你看见了这个生命，这个最成熟的高处高点在哪里呢？是在耶路撒冷，啊不，是在黑门山。结果呢，主耶稣可以升上去，他不肯升上去，他宁可为我们走这条路。他不是一个人走，他带着我们一起走，他和我们一同上耶路撒冷去。那现在你明白吗？现在主耶稣不止他一个人走这条路，他也带着门徒走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那么现在我们也问，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主耶稣一生，但是我们注意的是主耶稣一生里面他怎么训练他的门徒。当然头三十年和门徒没有关系，那么然后呢，受浸以后，我们知道说现在开始有关系。当然我要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当这个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而且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个时候主耶稣所在的地方乃是那一个伤痕最深的地方，那就是苦海。第二次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就在整个家人最高的地方。 所以圣经里面黑门山是代表属天的经境界，属天的经历来说的。所以你如果读歌颂诗歌的话，你晓得新郎和新妇到了第四章他们被分开，那么一同他们在哪里，他们站在黑门山上，然后你看见黑门山下有一些园子非常的美丽，但是无论如何那黑门山乃是保罗，乃是给我们看见保罗说我们与基督也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让我们记得那黑门山乃是代表升天的经历，乃代表属天的经历，给我们看这个属天的境界，让我们记得这一个是最低的，一个是最高的，然后天上有些人怎么说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我想我在这里稍微要再说一点，主耶稣圣经的时候不是在伯大约旦河的伯大尼的时候，他就是在耶利哥附近犹太旷野上，是可以说这个整个地球最低的地方。那么主耶稣在那里听到有这么多声音，那就表示说主耶稣的工作从那里开始。为什么？因为死海所代表的乃是人堕落以后那个情形。所以你看见吗？吃了善恶树的日子必定死，谁都必定死。所以人一堕落以后，那个情形就是死海的情形。那个死海，你看见它的海里面最低最低的地方，人堕落到最低最低的地方。那同时呢，我们知道海里面盐分比地中海盐分还浓十倍，那里面的一条鱼也没有。那么周围呢，可以说一点，周围可以说这个一点生命都没有，周围根本没有新鲜，一片枯黄，到处都是荆棘和蜥蜴。严格说来是死海啊，有不少的淡水冲进去，约旦河的水是淡水，好多的淡水冲进去，但是很稀奇，因为它蒸发太快的缘故，所以呢，你不管注入多少的淡水，你从来不能改变它的里面的浓度。所以自从人堕落以后，你看你不管你怎么改良，你不管你怎么修桥怎么补路，所有的宗教都是告诉我们说，你应该注入更多的淡水才行，没有用的。你注入越多的淡水，结果我们这里永远不会改变，那个盐死海的浓度永远不能改变，死海的状况永远不能改变。所以你看见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的工作必须从死海开始，因为我们人的情形就是死海的光景。所以呢，你看见主耶稣到约翰面前，就告诉他说：“我应当尽这公干的义。”所以他必须从约旦河上来才可以。那么大家还记得，结果呢，他受了浸，他果然从约旦河上来，那些百姓也从约旦河上来，但是非常有意思。你知道耶稣这个字什么意思吗？耶稣这个字是希腊文，如果你把希腊文翻成希伯来文的话，就是耶稣呀。那么大家记不记得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从约旦河上来，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他其实呢就是好几千年前那个故事，约书亚是率过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上来就进到迦南，那现在主耶稣也是一样，他为什么要从约旦河上来呢？那么我们知道到约旦河去受施洗，这个施洗约翰的敬人都承认自己是罪人，他们只想着罪人，但是耶稣要给他们开路，他就是耶稣亚，因为耶稣亚是希伯来文，耶稣是希腊文。如果你把耶稣亚旧约的耶稣亚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是耶稣。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试图就是要告诉大家说，我就是比耶稣亚更大。那么耶稣旧约的耶稣亚带着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上来，那现在我真正要把你们从约旦河带上来。我如果把你们从约旦河带上来，事实上我是把你们带到迦南，带到迦南，那就是迦南所有一切的丰富，因为迦南乃是牛奶的面积，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奶和蜜加在一起就是生命的精华，所以那是代表什么？那是代表整个，那是代表这个黑门山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大家记得，主耶稣工作的开始是从最低的地方开始，他要告诉大家说他就是耶稣，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然后呢他就遇见门徒了，在遇见门徒的时候就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遇见他。那现在我们看，当我们看过主耶稣一生以后怎么分段以后，现在我们就知道说，那么
然后呢，很自然的主耶稣就呼叫这些门徒，他说：“你们来跟从我。”那这个时候主耶稣没有说：“你们若不撇开一起，你们若不舍，你们若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那个时候主耶稣没有这样条件。那个时候主耶稣是说：“你们来跟从我，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你只要来跟从主。”然后呢，你知道他在我们身上做雕刻的工作，没有条件的。讲到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不是那个时候论的太少，他们还用论的呢。所以你读约翰福音的话，主耶稣只告诉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就可，和我一同上路。”结果果然跟从我们一同上路。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看这三年呢，就是。那么我们就要看说，那么然后呢，他不是从伯大尼开始吗？那么是不是从伯大尼就直接的就像我们下午所说的经过激烈或者经过激烈地或者经过约旦河谷，然后就到了这个伯大尼，就到了就橄榄山伯大尼，不是一条路就很好吗？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带他们，我们主实在是非常有智慧的，不错，是要从伯大尼到伯大尼。但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以前，你看见我们主最少有18个月就带着门徒，可以说他们把许多的时间都花在加利利，就在加利利。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是以加百农来做目标，以加百农来做目标。那么等到经过了18个月以后，然后呢，他就到了黑门山。黑门山以后呢，然后最后的半年，我们说过主耶稣呢，他就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但如果你详细的来看的话，那事实上我们知道从18个月以后，主耶稣就到了约旦河，然后他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来做工作的中心，就好像当初他在这个加百农做工作的中心。所以现在你看见，你能看得清楚吗？从伯大尼到伯大尼不错，是从伯大尼然后到加利利，再回到伯大尼，然后呢才是从伯大尼从约旦河外再到什么？再到这个橄榄山的这个伯大尼。所以简单的来说，如果你读四本福音书的话，那条路是怎么走的呢？主耶稣怎么带门徒经过从伯大尼到伯大尼呢？我再说，是从伯大尼回到伯大尼，那么中间经过了什么呢？经过了加利利海，所以他在加利利海的附近经过了18个月。因为我们主要带门徒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等到这个功课学完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知道就一直从以伯大尼做中心，然后从那里一路上一直走到耶利哥，然后从耶利哥就到了伯大尼。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那么他们所走的路就算是完成。所以从伯大尼到伯大尼，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的话，在主耶稣一生这条路是这么走的。所以事实上有两个循环，我们姑且这样说，不能说循环了。这个第一个是循环，第二个不是。第一个就是说，这条路呢是起初的时候18个月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一直回到伯大尼。那么这一个圈圈呢是绕整个加利利海的圈圈。然后最后的6个月，那么主耶稣就带他们以这个伯大尼做中心，然后一路上一直走到橄榄山。那我再说，在那18个月的时候，主耶稣以加百农为中心，后面最后半年呢，是以什么？是以这个伯大尼来做中心。那么当初他在这个18个月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起头几个月的工作呢，他是到由以色列弥士比亚那里去。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大概有240个小城。每个城呢都有一个会堂，犹太的会堂。那么主耶稣就走遍了会堂，在那里要把福音送给他们，在那里要到弥赛亚那里去。结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发现说他被弃绝，他们谋害要杀害主耶稣， 所以呢，主耶稣就退到海边，就退到山间，然后就退到荒野里面去。那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呼召十二个门徒，日夜和他在一起，那就是十二个，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和他在一起。那当然还有他就预备了许许多多的门徒。所以呢，然后就完成了这个十八个月，主耶稣对他，就主耶稣就带他们走那一条路。但现在，我想我们为着要让我们对主耶稣怎么帮助门徒们走这条路一个很深的印象，我想很简单，我们这样来说，这个十八个月，这主带他们环绕加利利海。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加利利沿海所有的土壤呢，通通是火山喷出来的土壤。我们讲过，那里的土壤呢，是好到一个地步，是咖啡色的，所以很容易吸取阳光。因此呢，这个麦子种下去以后啊，整个迦南都种麦子，整个迦南都有收割。但是呢，最早熟的所有的麦子都是在加利利周围的。加利利，你环着就是沿着加利利周围两边，我们知道可以有大牧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逾越节的时候，那个初熟的果子麦子一定要献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献给他，那都是表示最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全迦南哪一块土是最好？主耶稣说，你撒种子都要撒在好土里。什么叫做好土？火山喷出来那些土，那个是最好的土。所以加百农也好，或者是格拉逊也好，那里的那个麦子呢，可以说是整个迦南最好最好最上品的最上品而且最出熟的果子。结果这些果子呢，献到神的面前去。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主耶稣用十八个月的时间，带着他的门徒经过整个加利利，而且是绕一周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起头呢，他是往迷失一样加利利去。后来呢，我们知道，因为被弃绝了以后，他就到群众中间去，他就到山间、到旷野、到各处去。那么你记得，当主耶稣带着门徒们绕整个加利利一周的时候，他在西安，假定说我们假定吧，假定这样说，假定这个加利利海是个钟的话，那么从六点到十二点，这是他们的西边，这边通通是犹太人。然后呢，从十二点到一点到两点，这一边的东岸呢，多半是外邦人。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到了这一岸以后，结果赶鬼的两千头猪呢，就掉到山里去。所以你知道说，以色列是不吃猪的，所以这些猪肉呢，一定是喂着外邦人。所以可见那边就那一带有很多很多的外邦人。好，那么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我们的主他做什么工作呢？很清楚。你如果仔细的把那个十八个月主耶稣所经过，把它综合一下的话，简单的来说，他就在六点钟到十二点钟这一半。你记不记得他有一次用五个饼两条鱼叫多满食饱，叫五千人食饱。那么这五千人呢，主要是犹太人，因为都在这一带。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这个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主耶稣为什么把五个饼两条鱼五千人食饱？因为事实上我们主像旧约的神一样，在旷野要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你记不记得神当初怎样用马呢？在旷野为以色列摆设宴席，现在主耶稣告诉他们说，那同样的一位神，现在对年轻的一代，他仍旧为他们摆设宴席。那么犹太人摆设宴席的时候，这个剩下的东西呢，通通是可以用人带回去。所以也就是说，那一次呢，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邀请门徒们一同有份。所有的神迹都是主耶稣自己行的，向来门徒最多做地上官就是了。不过那次五个饼两条鱼，门徒们也参与，所以门徒们第一次就经历主耶稣怎样用五个饼两条鱼五千人吃饱。但最重要，他们十二个人都是仆人，都是佣人，因为是大户人家，因为是大的宴席，所以每一个人呢都带着十二篮银线回去了。那个十二篮呢，一个篮呢，大家不要忘记，不是我们到东门菜场买菜的那个菜篮，那个是太小了。 犹太人的菜篮呢，事实上是他的旅行包，他的旅行包呢大概比他这个人还要大，因为他把稻草啊、食物啊，通通放在里面。所以想想看，如果这些有这些门徒们，他们把五个饼两个扣在自己手里，整个都吃不饱。但是如果把它交在主耶稣的手里，一托付了以后，不止五千人吃饱了，而且呢，你看见吗？他们也带着回去，每个人都带过一篮的饮水回去，就好像以色列家里面大户人家，他们有宴席，他们每一个佣人，这个做桌子就不是的人，他们都带着丰富回去。你要知道这个宴席有多丰富，你只要看他们的佣人带回来有多丰富。所以这里很清楚，这五个饼两条鱼，事实上主耶稣是要告诉，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他就是同样的一位神在旷野为他的百姓完成的事。所以大家记得那个故事，对不对？讲到这个故事完了以后，然后呢，主耶稣就到推罗西顿去，他就碰见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呢，她的女儿病得很重，她要主耶稣医她的病。结果主耶稣怎么说呢？她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你看见吗？他前不久刚刚好在为以色列的为刚好在旷野为以色列摆个宴席，那他多少都摆了五个饼两条鱼，五千人都吃饱。那现在完了以后呢，他到推罗西顿去了，然后呢，那个妇人就，然后他就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不过这里的狗是玩具狗，这里的狗可不是骂别人的狗，不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原文意思是玩具狗的意思。但是呢，我们知道主耶稣这样说，事实上是给这个妇人的他一个暗示，那么就启发他里面的信心。结果你知道这个妇人祷告非常好，他怎么说呢？他的狗啊，也是主人呢从桌上所掉下来的碎渣。他承认他在桌子底下，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迦南的话，那么你这个饼是在桌子，因为你就是儿女的饼嘛，你的饼在桌子上。我是狗，但是我绝对会爬到桌子上去，因为我没有到这里设立，我没有到迦南去，是你到我这里来。所以如果你到我这里来，就等于饼现在从饼桌上掉到底下来。他说我当然有权可以去了。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就是要启示给我们看，他就是天上的人，他不光是以色列人的人，他也是外邦的人。那这还不够，他绕了一大圈，结果就从十二点到一点到两点到三点左右，就在那些地方，就在东岸这些地方。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又用七个饼，还有几条鱼。然后呢，叫四千人吃饱。结果你看见吗？这一次他又是在旷野摆设宴席。不过大家记得，这一次在旷野摆设宴席都不是犹太人，都是多半都是外邦人。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为什么经过那16、14个月？为什么经过那18个月？那18个月就是我们主要让门徒们明白。要让他们明白，你们眼睛一定要明亮。为什么五千饼五个饼？为什么叫五千人吃饱？为什么在东岸叫四千人吃饱？他们应该懂得，这两件事是一件事，甚至于呢，到推罗西顿那个这个饼渣的事，那个也是起一件事情。事实上，我们主经过那18个月，就是要让门徒们知道，他就是天上的人。我很可惜。门徒们像瞎眼一样，你记不记得最后他们要离开加利利的时候，他们坐船到哪里去？到不塞大去。在不塞大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就他们在谈论间呢，经验主耶稣讲到这个教的时候，他就以为说呢，主耶稣可能觉得他们没有带领，然后主耶稣就叹一口气，因为他们就一个饼，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到现在还不明白。所以主耶稣呢，就好像把他们带当作幼稚的学生一样，就告诉他们说，那五个饼两条鱼五千之后还剩下多少零碎呢？他们就像小朋友一样举手说12个零碎12篮。然后再问说，那么是4000人呢？那么有多少零碎？他们说7个。主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弟兄姊妹， 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主耶稣为什么从波大尼到波大尼绕整个加利利一圈，目的就是要门徒们明白那层，他原来就是那一块。为什么在加利利？因为加利利可以说是古城，加利利所有的黄金的褐田所出产的大麦和小麦，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那块地。所以如果大家到加百农去的话，你今天会看见很多很多的模型，那就是说那一带，那一带不光是产麦的地方，而且也是把麦变成饼的地方。所以主耶稣是说要让门徒们明白说他就是那块。所以很稀奇，等到了不再大以后，那么主耶稣遇见一个瞎子，他就开他的眼睛。事实上主耶稣是要让门徒们去看，门徒们就是那个瞎子。我们主所以一路上训练他们帮助他们，就是希望他们眼睛能看，能看见说我们主为什么要带他们经过从波大尼到波大尼，经过加利利一周呢？原因就是让他们经历5000人的神迹，4000人的神迹，而这个神迹他们都参与了。但是最重要，他们要懂得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主原来就是那个样子。哎，他们懂吗？他们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慢慢的他们就明白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经过18个月，那个焦点是什么呢？焦点那是那块地，因为在加利利四周围，我们知道那个是大麦、小麦是全国整个加利利最好最好的地方。结果呢，我们知道等到麦子成熟的时候，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麦子结果最后压碎了，是经过磨子磨出来。本来是一颗一颗黄金的籽粒，现在好像都不见了。然后呢，经过油，然后把它粘在一起，然后最后经过烤，才变成。所以我们主要告诉我们说，如果它是一块饼的话，那就是说它一定要经过这些手续。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今天我们主是我们天上的粮？因为他为我们，不止他那个生命是麦子的生命，那更重要。哎呀，不光是出熟的果实，更重要的，他也为我们经过十字架的那个烤箱。那最后你看见吗？在最后，他给人类的，他给整个世界的，那是那块地。那这块地不光是为着犹太人，也是为着外邦人，那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这个是18个月门徒们所学的功课，从波大尼到波大尼。那么等到快走完这条路的时候，主耶稣有一天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叫做北利，叫做该上亚北利比的境内。那一次呢，我们知道耶稣就问彼得说：“你说我是谁？”那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那么然后呢，主耶稣也把他自己启示给，也启示给彼得说，我还要告诉你，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现在门徒们不只认识基督，也认识教会，但是更奇妙，圣经告诉我们，从此主耶稣才告诉门徒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换句话说，他们跟随主这么久，他们天天和主在一起，他们饿了主负他们的责任，他们渴了主也负他们的责任，他们遇见风暴了主平静风和他。但一直到今天，我们主心中一直有一个秘密没有告诉他，那个秘密是什么？那个秘密是有一条小十字架，他们不要上十字架。那么这个他们从来不知道的，所以彼得就说万不可如此。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让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现在弟兄姊妹，主耶稣不只是世界的粮食，也是他们的粮食。他们生命长进了以后，现在弟兄姊妹，等到时候将到，生命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现在我们主要让他们学更深的功课。在这个以前来跟随我就可以，因为我们主就是生命的泉源，你只要来到他面前，你就有供应，来到他面前就满了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来就可以。做主的门徒什么条件都没有， 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你接受了主那么多的恩典，等到生命的饼喂养你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你长大，那这个时候让我们记得你要开始走路。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他引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躺卧在青草里，感谢主，你看见是躺卧在那里，但是羊不可能躺一辈子，所以等一等，你看见他要带着羊开始走路，他要为我为这个他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然后你才会经过死荫幽谷，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门徒们跟随主十八个月，他们的确的确经历我们主是他们所有的恩典，是他所有的供应。但是现在，等到主把他们带到该撒利亚北地云今年，我们主终于把心中的旨意要告诉他们：如果要长大的话，你要走路才可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主耶稣才告诉他们说，他要上吊上去。但是不是如此。从那一天开始，如果他们要跟随主的话，他们要开始背起他们的十字架。然后过了八天，我们知道，那么有三个门徒和别人就上了天门山。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我们不应该很升天。现在你看见吗？葡萄已经成熟了。葡萄成熟的时候，那可以说是葡萄生命最骄傲的时候。我们主在变化在那，他可以升到天上去，但是不能。我们知道葡萄的功用并不是一串一串的葡萄给人欣赏，不是。我们说葡萄最大的功用，那是有一天被投在酒榨里面。等到投在酒榨里面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整个的葡萄不成样子，被践踏在那个酒池里面，被践踏，慢慢的被撕碎了，被撕碎了，被撕碎了。但就在那个时候，那个酒就从一个大的压酒池经过管子就流到小的压酒池，从小的压酒池那个葡萄美酒就供应到全世界各地。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主在橄榄山上，我在黑门山上是葡萄成熟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祝棚节嘛，祝棚节就是收藏水果的时候，尤其是葡萄。所以你能够想象说，我们主其实他可以升天了，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他永远是神的身体，他不能够带领着我们进到神的荣耀里去。不光是我们罪的问题不能解决，而且呢，你看见吗？我们不能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感谢主，他为何要把他的生命分给你和我？本来生命在他里面，他不出圣子，现在呢？他这个麦子一直落在地里，撕了就接触许多子民了，你看见吗？从一个生命就分给许多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苦难就好像葡萄经过酒榨，葡萄经过酒榨结果就撕碎了。但是为什么撕碎？因为要把生命给出去。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条路把生命供应那条路，你必须从黑门山，必须从宝座上下来，一直走，你是丰富的不错，就是因为你丰富，你需要谦卑，就是因为你丰富，你需要越走越降，越降低，越走越卑，一直走到哥哥大海，而且启动一直走到这个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你肯不肯？所以要从这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路的原因就是因为要把生命给。十字架道路乃是告诉我是一路南下，而是一路卑微，越走越卑微。有只有这样，我们能把生命供应出去。那么弟兄姊妹，就在约旦，在外约旦那条路上，主耶稣几次告诉门徒们说：“我们上也不上去。”那请我们记得，这条路呢，就是从伯大尼到伯大。这条路走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大家记得吗？等到快到耶利哥的时候，又碰见一个瞎子，主耶稣又碰见一个瞎子。那么等到碰见瞎子以前，又碰到门徒们做一些糊涂的事，不明白，跟主半天还是不明白。原来那个时候啊，彼得跟不是雅各跟约翰呢、啊，他们就求他们的妈妈，求他们的母亲呢、啊，跟主耶稣说情说相。 希望呢，在他主耶稣得荣耀，因为他们是觉得上耶路撒冷一定是要得国降临，一定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就要坐在王位上，所以他们要这个宝座。他们呢就告诉耶稣说：“好不好？你得国的时候，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约翰的母亲呢是主耶稣的姑妈，所以姑妈的话好像比较有用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拜托两个兄弟去拜托他母亲呢，去对主耶稣说。但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喜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喝。”以这些门徒们跟随主走了这么多长的路，他们还是不大，他们所要的还是宝座，他们所要的还是宝座，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因为有十二个门徒，如果两个门徒完全包围了，那别的门徒难怪很恼怒的。所以难怪他们一直争谁为大，因为世上只有两个宝座，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那么全部把全部都能包办了。但是因为主没有说宝座的问题，主只问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到了快到耶利哥的时候，那个问题不是给你的问题，那个问题是杯的问题。门徒们现在不明白是杯的问题，而当初呢，我们知道说在伯赛大，他们不明白的是杯的问题，但主耶稣给他们看见说。这个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经过许多死地来，但是不止如此，你看见需要经过磨，然后需要经过油，然后需要烤成饼，所以那块饼就产生了。现在门徒有点明白，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让他们带领当他们从伯大尼走到伯大尼，就是让他们看见说，就让他们看见说，他们从黑门山走下来的话，就表示生命到最高要分给别人的时候，那就是这条路最中心的问题，中心的焦点什么焦点呢？乃是杯的问题。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葡萄需要经过煮炸，经过压榨以后，然后呢才实现。所以现在大家记住，如果你读以色列旧约的历史，以色列的月历是农历，以色列的这个日历呢是分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是大麦和小麦，就是围绕着逾越节，是以逾越节做中心的。那么第二个循环呢是以祝棚节做中心的，就是橄榄跟葡萄。那么我们记得这是两个不同的循环，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这个日历的循环。所以迦南的特点是什么？迦南特点就是第一个循环所产生的麦子和第二个循环所产生的油和酒。所以现在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叫做迦南，那么一个是饼所代表的，一个是杯所代表的。杯里的酒是因为葡萄经过压榨最后才变成。那现在这是主耶稣试图要告诉门徒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你记不记得，你明白吗？这个约旦河啊是在什么地方流入加利利海？是在伯赛大，而在那里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瞎子。那么还有约旦河再继续往下流，在什么地方流到死海？在耶利哥。那耶利哥呢也碰了一个瞎子。在这两个瞎子以前，门徒们都糊涂，门徒们起初不明白饼，后来不明白杯，现在主耶稣把他们当作瞎子，主耶稣要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说，什么叫做迦南的葡萄，能够代表迦南的，那是饼在迦南的。那现在大家明白了，每次当我们吃圣餐的时候，每次当我们喝饼纪念酒的时候，主的桌子上所摆的那是饼。那让我们记得这个故事就是爱的故事。这里爱的标题好像没有声音，却对我们说许许多多爱的故事。是每次你来到主的桌子跟前，这就是你觉得你对主的爱无所，你怎么叫主爱我们？因为麦子为我们落在地上，不光如此，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吗？他也为我们经过了考验，最后他成为我们的。另外一边，你看见说，他就是那个葡萄树，他真葡萄树， 结果对于我们今天讲，他为了把生命分给出去，弟兄姊妹，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从加利两个阶段，一个是加利利，一个是这个从这个从从不但尼到不但尼是经过加利利的，第二个阶段呢，从不但尼到不但尼经过外约旦，那么前面一个循环，那个终结那个焦点是那个饼，这第二个经过约旦河最后的总结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水已经流到河岸，表示这是最后的结果，所以这个总结是什么呢？总结乃是个杯。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等到门徒们真的上了耶路撒冷，你看耶稣真的为我们定了十字架以后，你回过头去看我们主为我们成就什么，为我们所成就的就是他在加利利所做的和他在外约旦所做的。在加利利所做的是那个饼，在外约旦所做的乃是那个杯。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涵盖了这个逾越节的故事，也涵盖了祝福节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自然的，我们主就把那个故事，就把爱的故事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爱？当你生命丰富的时候，如果你真的靠主的恩典与主有交通，你觉得美好的功课好像你到了黑门山，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生命成熟了，但是葡萄成熟不是它最高的目的。葡萄成熟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如果真的能够进它的供应的话，它必须经过酒榨才可以。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主为了保持他自己的完整，他可以直接就升到天上去。所以这样的话，他永远是独生子，永远是一粒麦子。但是现在不是一粒麦子，乃是一个饼。现在我们看见说，它不是挂在树上，不是挂在那里一串一串的葡萄，这个葡萄是经过酒榨的。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我们主爱我们，把他所有的都给我们。那今天呢，主教导我们，当我们从伯大尼走到伯大尼那条路，光是耶稣走的，也是我们要走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所经过，今天我们地上所学的，一面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但另一面我们所走的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从伯大尼一直走到伯大尼。那到了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在约旦，是在伯大尼的对面，然后主耶稣就升天。那现在有一个问题要发生，就是说，我们好好再看看路加福音最后一章，看看怎么写。路加福音第24:50，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我们说这次啊，天不再天，天呢，我们的这次呢，天它不再有声音了，它有行动了，就把主耶稣呢就接到天上去。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在哪里祝福门徒的呢？是在伯大尼祝福门徒。换句话说，他们在地上跟随主，我们的主是从伯大尼一直走到哪里？一直走到伯大尼。那现在有个问题发生。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不是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在橄榄山升天，那么怎么主耶稣在伯大尼和门徒们说再见？所以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我想我们再用几分钟就可以结束今天晚上的交通，因为我们这儿有人要赶车子，有人要赶这个赶车赶最后一班车，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说一下。那现在让我很简单的形容一下。假定说这个我现在假定说这个是摩利亚山，那么这是圣殿山，那么这里有一个比它更高的山，叫做这个有更高的山就是橄榄山。那么橄榄山有两面，有一面是对着整个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山坡呢是西坡或者是前山坡。那么现在这个什么？现在这个伯大尼在哪里呢？伯大尼原来在这个整个橄榄山后山，在这边。所以呢，这点都没有错，因为这个伯大尼是在橄榄山后山， 所以当门徒们他从那里升天的时候，他事实上就是从橄榄树升天，两个没有冲突，完全是正确。包括这里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这个门徒这个天使怎么对门徒们讲的？你记不记得天使那个话？我很快的再重复一下。这个天使们告诉这个门徒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背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意思就是说，你们看主耶稣怎么升天的，他就怎么回来。那么他怎么升天的？他从橄榄山到了云端，那这段看得见；到了云端以上到宝座那段，我们就看不见。所以你看见吗？主耶稣升天是公开的一段，还有秘密的一段；看得见的一段，还有看不见的一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主耶稣回来的也是一样的。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的回来也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宝座到云端，是看不见他来上谁像，他不通知我们，不给我们电话，而且就把好东西都取。你看见吗？那个谁来会光偷我们家的垃圾？如果他偷过垃圾，我们希望他天天来，但他不会偷垃圾，他一定偷好东西。所以主耶稣从宝座到这个空中，他就是要把他的。他说他来过接所有属他的人把我们偷取，所以那一段像贼一样是秘密的来，就像是秘密的。但是呢不是如此，等到了空中以后，那么然后他就带着所有的众圣者就一同来到了橄榄山，从云端到了橄榄山，那个就是闪电，从东到西大家都看见。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电视台去一个节目，全世界都看见说主耶稣回来了。那么不要忘记那一段来是公开的来，所以闪电从东边到西边一样，那段时间你看得出来的。因为只要一基督把那偶像放在圣殿里面三年半，主耶稣就来了，所以这可以算的。但圣经说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是哪个是几个，他什么时候从空中到了，从宝座到了云端。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很大很大的安慰。他第一段是喂着我们，第二段他带着我们，然后呢继续他所要完成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从什么身上去，主耶稣怎么回来。但是现在也很安慰我们，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他在橄榄山升天，而且他为门徒们祝福，想想他的脸朝哪边？他的脸当然是朝着那些伯大尼的这个伯大尼的人和他的门徒和他自己的人。那么很自然，他的脸朝背朝着哪里？背朝着整个耶路撒冷。所以主耶稣在黑门是在橄榄山升天的时候，你看他是脸朝着门徒升天的，他为他们祝福。所以我们知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脸也是朝着所有属于他的人，所以他回来那是为着我们这些人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伯大尼。意思就是说，什么叫伯大尼？伯大尼很简单，伯大尼就是一个奉献的玛利亚，一个爱子的玛利亚，再加上一个侍奉的玛利亚，再加上一个做见证的玛利亚，这个就叫教会。教会的生活是奉献的生活，加上侍奉的生活和见证的生活。我们知道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所以她抓住最好的机会，把香膏膏在主耶稣的身上。其他的妇女要是膏主耶稣已经太晚了，你看见吗？因为她坐在主的脚前，她知道什么机会能够把最好的奉献给他。这是玛利亚的奉献。马大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说不要说马大，因为有责备马大，不对，因为不错，马大所以心里忙乱，因为他要把最好的给他，他觉得光请主耶稣是有何等相不够，他需要做更多更好，所以他把标准一提高了以后，他心里就忙乱烦乱。所以有的时候许多事如此烦扰，只有一件事，二人能够简化到一件事情。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帝，意思是说你还叫做马大，不过你里面也叫做玛利亚。那么像这个拉萨路呢，我们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很稀奇，我问大家，你们去读圣经有没有听见拉萨路讲过一句话？ 这个家两个姊妹的话都讲很多，弟兄的话讲很多，几乎你听不见他一句话，但是许多人都要来看他生活，拉上了一句话都没有，事实上他讲了很多话。为什么？他从这里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什么是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就是玛利亚的奉献加上马大的侍奉再加上拉撒路的见证。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教会今天有这个实际的话，这里就是多大。那么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是在多大里和我们说再见，他也回到也早日也早日回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今天我们这条路是多大里一直走的，主不久就要回来。今天我们不是等死，我们来是等主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有颗心，就是随时随地都预备让他回来。我知道在1926年的时候，有一个小弟兄和一个年长，他们这个年长姊妹一直等主回来，然后呢他们走路走到，他就告诉那个姊妹说，就告诉那个小弟兄说，他也许在拐口我们就遇见。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讲等主回来的道，但是不是一个等主回来的。让我们记得，从波大尼到波大尼，乃是告诉我们这条路乃是爱的道，爱是最短的。弟兄姊妹，今天但愿我们很简单的让我们主在挪动这里能找到他的波大尼，能找到也是爱主的玛利亚，能找到侍奉的马大，也能找到做见证的马大。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不是等死，不是等一个坟墓，我们不是等敌基督，我们乃是等候基督，我们乃是等候他回来。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等他回来？如果是的话，感谢主。爱乃是最短的路程，从不大门到不大门，这是主在圣经里的四福音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一条非常奇妙的道。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把这些话深深的印在我们心中。我们低头仔细见证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手里，如果你觉得好，就请你继续使用这些话，在罗东继续用这些话说到每一个人的心中。也许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也请你继续接着录音带或者录影带继续来帮助我们这一位座在罗东的弟兄姊妹向你祷告，向你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我们这次相遇不是偶然的，一定有你自己的美意。但愿这些话能够深深打入我们的心，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名，阿门。